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政府首次阐述对华政策，利用抗俄联盟对抗中共。俄崩溃喊话 YouTube 直播被封锁。利率走向何方，美联储面临艰难选择。李克强一动作挑战习近平权威。疫情下香港公务员加薪惹民怨，引各界争议。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东时间星期四5月26号受亚洲协会的邀请，在佐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有关对华政策的重要演讲，概述了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布林肯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完成任内首次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后发表这个重要讲话的。布林肯在讲话中说，拜登政府的目标是领导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际集团，组成一个更广泛的联盟，以对抗中共对全球秩序更严峻的长期威胁。尽管美国将俄罗斯视为对国际稳定构成最紧急和最直接的威胁，但布林肯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共构成更大的危险。布林肯宣布的对华政策承认华盛顿直接改变北京行为的能力有限，因此转向侧重于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来影响北京的行为。我们不能够指望北京来改变他自己的轨迹，他说，因此我们将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以推进我们对打造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布林肯说，美国并不打算改造中共的政治体制。美国政治圈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希望令中共融入世界市场，将会为中国带来政治自由化。但布林肯的讲话实际上是承认美国精英对中共的这一种希望已经破灭。我们不寻求改造中共的政治体制，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再次证明民主可以应对紧迫的挑战，创造机会，促进人类尊严。未来属于那些相信自己的人，所有国家都将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自由规划自己的道路。布林肯强调说，总之在能够和中共建设性交往时，我们将会这样做，不是作为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偏爱，亦永远不会以放弃我们的愿景作为交换，而是因为一起合作解决重大挑战是全球对大国的期待，亦因为这样做亦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布林肯说，中国构成的挑战的规模和广度将前所未有地考验美国的外交，我决心为国务院和我们的外交官提供他们面对挑战所需要的工具，包括成立一个中国部，一个国务院范围的综合团队，协调和落实美国的政策。俄罗斯当局对人民封锁国外相关信息，这一次轮到俄国官方亦自尝苦果。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 Maria Sakharova因不满自己每星期的记者会直播被 YouTube 封锁。5月26号接受官媒塔斯社访问时，向 YouTube 崩溃喊话，威胁将逐出外国媒体。沙卡洛娃说，我们要向他们喊话，你再封锁我一次直播，我们就会叫一个记者或美国媒体滚回家。再有一次记者会被封锁，我们就会点名一个媒体或记者打包回去。报道指出，俄罗斯国会近日刚刚通过一项新法，赋予俄国检察部门权力，可以直接关闭对俄不友善国家的所属媒体，以反击西方各国制裁封锁俄罗斯官媒的措施。沙卡洛娃25号亦曾对此表示，俄官方正在计划针对英文媒体进行制裁，以回应外国政府对俄媒的不友善政策。据悉，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所签署的新法，其中规定任何刻意散布关于俄军假消息者可处最高15年徒刑，亦令很多西方媒体纷纷撤出驻俄记者，但亦有部分外媒包括路透社在内仍有记者留驻莫斯科并持续进行报道。 CNN 报道，俄罗斯入侵有世界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封锁重要物资进出的黑海港口，导致全球陷入粮食危机。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26号表示，我们坚持拒绝这些指控，相反地，我们指责西方国家采取非法行动，导致俄罗斯被迫封锁乌国粮食出口。佩斯科夫这一番发言反控民主国家才是导致粮食危机的元凶，暗示西方世界若放宽制裁就能够恢复粮食供应。俄国副外交部长鲁丹科 Andriy Rudenkov 25号才表示，俄国愿意给运粮船离开乌国，但前提是国际解除若干对俄的制裁。佛罗列达州 Tampa 大学副教授和经济学家古亚马 Jayakuma 星期三5月25号在国会山发表文章，分析美国利率走向的问题，认为美联储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是以超过预期的速度收紧利率，冒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混乱的风险，一是就是接受高通胀率成为新常态。他在文章中说，继5月份加息50个基点后，现在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宣布再加息两次，一次是在6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另一次是在7月会议后。虽然美联储可能决定在9月暂停加息，但到12月再加息50个基点似乎不可以避免。即使是鸽派的美联储官员，现在亦在推动在年底前迅速向中性迈进。一般认为美联储所说的中性是指 2.25% 至 2.5% 的联邦基准利率目标范围。在2018年时任达斯拉联储主席卡普兰 Robert Kaplan 指出，中性利率是理论上的联邦基准利率，在这个利率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既不宽松亦不紧缩，这个是根据各种分析和观察估计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利率，根据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因素而变化。如果去全球化、人口和劳动力供应转变以及其他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经济，美联储对中性利率的共识估计约为 2.5%， 可能会变成不正确。长期中性利率由储蓄的供应和需求决定，亦取决于生产力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和人口统计学等因素。5月25号，李克强召开稳经济大盘10万人大会，对于李的讲话，中共官媒未报道全文，并只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不显眼的位置。美媒5月26号报道，称习近平和李克强就疫情方面传达了不同的信息，这显示中共高层发生了争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8号在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的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会议上作视频讲话，称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5月19号晚，李克强在钓鱼台芳华苑出席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座谈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英国48间集团俱乐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中国欧盟商会、中国日本商会、中国美国商会等近30间机构和跨国公司派出高管出席。座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报道，习近平在5月18号的视频讲话中讲到了全球因中共病毒疫情而遇到的经济挑战，但对中国自己的经济下滑基本没讲。一日后，李克强在贸促会建会7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带有安抚意味的讲话。报道说，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李克强对一群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欧洲和亚洲跨国公司的高级代表们表示，中国需要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压制中共病毒疫情之间取得平衡。一些与会者称李克强没有为习近平的清零战略进行辩护。据参加会议的人透露，李克强还表示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可以停。多名与会者说，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议期间，李克强一次都没有提到动态清零政策。他一走入钓鱼台会议室就除下了口罩。结束会议后，他一边向外走，一边同与会者交谈。陪同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提醒他戴上口罩。一些与会者表示，在北京严格的抗疫规定下，李克强似乎无视戴口罩规定的做法，值得注意。多名与会者说，他在会上表示，现在是特殊时期，亦是艰难时期。香港经历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百业萧条。不过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建议加薪，引起各界争议。有评论质疑，高官口禄买忠诚的现象只会引起反效果，推高民怨和民愤。正当香港新一届政府换届之际，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5月25号星期三开会，与会的工会、政府及咨询架构代表一致签署确认早前发表的调查结果。公务员低中高层薪酬趋势净指标加幅为 2.04% 至 7.26%。 各级公务员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级公务员 7.26%、 中层 4.55%、 低层 2.04%。 以起薪月薪 15,000 元的助理文书主任为例，按指标可获加薪300元，属中层公务员的二级行政主任可加薪约1400元。高级公务员加幅最多，以月薪74000多元的高级行政主任按指标可加薪至近80000元。至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引起争议，被外界指脱离市场状况，委员会主席李联辉重申，调查是按统计处的九大行业邀请在香港经营及健全的公司提交问卷，大小型公司都有。调查方法具延续性，相信以客观反映市场数据。公务员每年的薪酬调查需要经行政会议审批，对于高层公务员加幅奇高引起争议。行会召集人陈志思表示，会考虑社会观感，令公务员加薪的差距收窄。尤其看到近来一段时间，因为看到不同的流失，好像专业人员，所以未来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可能会继续上升，反而低级人员幅度没那么高。政府内部亦需作出平衡，否则对整个政府都有影响，当然亦要考虑社会观感。资深评论员刘瑞兆在报章转评，香港高官的薪酬结构已长期受到口病，近年的趋势更是肥上瘦下，港府乱用公帑引起的争议接二连三，市民只能够逆来顺受，而官方则意见照听，行为照旧。他还表示，官方和建制有一个论调，近年人才流失，需要高薪挽留人才，令人质疑高官口禄买忠诚的现象。在建制内的忠诚意志也许要用引号表示，而且高官口禄和忠诚的关系只是薄如气泡，一碰即破。口讲责任一齐负，大难临头各自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他担忧这种现象长久下去，只会推高民怨和民愤，即使没有政治议题，亦会怨愤上升，形成另一个社会炸弹。因为市民既不能够改变现象，却要承受未来高官薪酬膨胀，还要忍受各种层压式和不等值的管治，岂不是是用自己的钱来磨利放在头上的一把刀？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